简单。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什么？今天唯一人类最大的希望是什么？就是人子。如果有一个王，他是人子，如果人子的国有一天真的来到，那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世界的盼望。所以明白吗？第二章讲的神的国度是将来的，是审判的，明白？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说有一个国度是拯救的，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的拯救呢？他是拿人来和兽来做对比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80几次在地上他说人子来，人子来，人子来，因为他一面是神的儿子，他一面穿道成了肉身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神成为人，不是叫人成为神，很多人弄错了。神成为人，就叫人更像人，就叫人更像神当初所创造的。所以有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是绝对跟第二章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就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。所以下面讲到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所以有一个叫做人子的国，和前面四个国是相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都是讲的神的国。不过有意思在什么地方，你要看时间不一样的。这里没有讲到人子的国是砸，用石头砸在脚上，没有这样说的。现在我要问什么时间，现在你来看第13节，第7章13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一位好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。好了，驾着天云而来就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升天，一个就是主回来，很清楚的。但是你要看他什么方向。如果他驾着天云而来，然后呢大家都要哀哭，世上都要哀哭，你叫他从天上降到地上来。所以这是约翰所讲的主子再来，但这里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，来到宝座的面前。所以这一幅图画很明显是升天的图画，明白吗？那么好了，主升天到底做什么呢？非常清楚啊，他得了权柄，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永不败坏。所以这个景象什么景象呢？这个情景什么情景呢？这就是启示录第5章的情形。主刚刚升到天上的时候，你看见根据彼得怎么说呢？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然后他从父那里就领了圣灵，就浇灌下来，我们就进城做一个圣，教会就诞生。但同时不要忘记，神将他右手高举，立他为主为基督。那如果是基督的话，那么神对基督怎么说呢？我把地田，我把这个列国给你做财产，然后把地级给你做这个地级给你做田产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我们神手里拿着的地契，乃是宇宙的地契。所以因着有那个地契，就证明说今天恶者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是非法的。他叫全地都沦陷了，那感谢主，现在要借着教会，那么一样一样，一寸一寸的就把神的国度带回来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对于少年人说，少年人，你们是刚强的，因为神的话住在你们里，你们胜了那恶者之作，弟兄胜过他来说。但下面马上怎么说？不要爱世界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，这个国度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？这不是等到末日再开始有，不是的，这很自然的，就主升天的时候国度就开始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懂了为什么主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赶快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赶快悔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天国什么时候到了？天国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天国开国，所以彼得拿着钥匙就把天国的门就打开了。 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天国国度呢是将来的，但是国度也是现在的，就是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一直到现在，这个国度叫什么？叫人子的。那么你再读下去很有意思啊，因为这里四只兽就指着四个王，就指着四个代表人物，而这个四个代表人物呢通通有名字的。第一个代表人物是尼布加尼撒，第二个是古列，第三个是亚历山大，第四个是亚古士都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这四个都在圣经里面，那么第五个王一定要在亚古士都之后。那你去读路加福音，前面讲的亚古士都叫全世界人报名上册，立刻就讲到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，主基督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国度是从弥赛亚第一次来一直到弥赛亚第二次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读国度最难的地方。我们因为这个所谓改革中的人，他就相信国度是现在，如果是弟兄会就相信国度是将来的。所以到底将来还是现在都有道理啊。但是如果你读马读这个读什么呢，读但以理书很清楚的，读到第七章，你给我们看那个神的国度老早在五旬节那天已经开始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话，那么弥赛亚一定要等着将来在耶路撒冷登基，那么才是那块石头嘛。但是不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一升天的时候他就已经登上宝座，他已经是基督了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很清楚了，一个是人子的国度，一个呢是将来的审判的国度。第一次主耶稣来做神的羔羊，第二次主耶稣来是做犹大的狮子。所以今天是我们的救主，将来呢是审判我们的主。那为什么这样子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既然是人子的国，他是怎么建立他的国度的？我们知道他就是羔羊，羔羊很明显的一面指他钉十字架，一面指他登上宝座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这个其实就是天国的代名词。所有跟随羔羊的人，你看在这个国度里面通通这样的。那么被这个器灵，当这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圣经说那羔羊啊有七个灵，有七个眼，有七个有七个角，脚当然代表能力，眼当然代表智慧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十字架总是基督的能力和基督的智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羔羊把七个灵拆出去，所以今天的圣灵是什么？是羔羊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羔羊是没有瑕疵的，但是羔羊也是与人无伤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温柔里面，给我们看见爱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，就是因为他是人子的国，所以他被匠人所弃，神已经立他为头块的房角石。所以感谢主，在五旬节那一天天国就开国了，然后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等到他就揭开七印，对不对？揭开七印，到了第七个印完了以后，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那就证明说，如果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，就证明说那个沦陷的土地已经收回了。就好像当时诺曼底登陆以前，这个法国就沦陷在德国的手里，但是慢慢的经过诺曼底登陆以后呢，你看见说整个的土地就被收回来了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的主脚在橄榄山上，就好像当时诺曼底登陆一样，所以里外一应和一配合，最后神的旨意就达到了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讲到神的国度，你一定要讲到这两面才可以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第二章的国度是公义的，这个第一人子的国呢乃是仁爱的国，很明显乃是爱子的国。那么这两个东西你看见好像是矛盾的，是不是矛盾？所以感谢主，因着是人子的国，所以他彰显的是神的慈爱；因着是将来的国，所以他彰显的是神的公义。那么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，那就是约拿的神迹。约拿，你看见吗？他是 是的，他不约拿不止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然后也从第三天他被吐出去。所以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而且呢我们知道说这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那我们的主今天对这个世界来说就成为了神迹。因为很清楚他的记号就是羔羊的记号，羔羊在哪里你就看见十字架的伤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像约拿一样从尼尼微城里经过的时候，那很多人当然就不能不相信了，因为很明显的尼尼微人拜的是鱼神，如果有的人能从鱼肚子里面出来而且胜过鱼，你怎么知道他从鱼肚子出来？你看看他满身的创痕伤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的主手跟脚带着钉痕，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我们的主明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不只为我们死也为着我们活。我们是罪人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是死人，所以他为我们活。你看看死而复活那个工作和见证是多么的完全。所以只有一个记号，只有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。那只要我们肯悔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按理来讲我们都应该灭亡的，但是奇怪，本来应该四十天就灭亡的，结果呢神好像一直延一直延，只要有十个亿人他就不毁灭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嘛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第七章的国度。那第二章的国度就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尼尼微最后还是倾倒了，最后还是炸成粉，这个世界最后还是被炸成粉碎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公义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怎么样能够调和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？那这就是第九章了。所以难怪主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神为着他本国的民定了七十个期，过了六十九个期，就是过了六十九乘七年以后，我们的主就挂在十字架上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。那么然后十字架只能被剪除，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啊，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，你看见了一圣经一点都没有错，就是果然是六十九乘七，我们的主真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主的公义跟主的慈爱就在那里相遇了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担当末日所应该有的审判，结果现在我们的主就为全人类担当他的罪，结果所有的审判提早就在十字架上就爆发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启示录里面看见了七个印、七个号跟七个碗，所有的苦难因为什么？因为人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你看见吗？道成肉身是基督，罪成肉身就是敌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本来你没有道成肉身以前，你不知道到底什么叫道，你没有罪成肉身以前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罪。今天我们所看见还不是罪，我们还不知道罪有多肮脏，就作为罪有多黑暗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到了最后七个号七个碗，那个愤怒在人的身上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些都应该我们要受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经过了大的地震，所以磐石上落在他身上就裂开了，那大的地震、大的火山的爆发，结果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很多人只知道说将来人要怎样受审判，他都忘记了两千年前我们的主在世界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只有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，你愿不愿意来接受他？神是满了恩典满了慈爱，他不轻易发怒，只要你肯悔改，今天你来到他面前，你就蒙恩得救，这不是我们所得的救恩吗？所以我想再清楚再清楚，我讲到慈爱约拿书，讲的公义是拿后书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现在我想一个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难怪当主耶稣复习这个约拿，复习这个什么，然后难怪我们的主复习这个但以理书，他只提上只提第九章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二章的第七章是为着第九章， 因为如果不是第九章，公义跟慈爱怎么能相遇？就在十字架能相遇，否则呢？